请注意，上面我们讲的是圣经里面讲的神的形象啊，那个是第五段。现在呢，啊，系统神学的教科书呢，它一般讲完经文的总结之后呢，它就来这个人是神的形象这个概念、这个真理啊、这个真相的教义。根据圣经，人的本质就是他是神的形象。身为神的形象，他就跟所有的被造物不一样，他是整个被造宇宙的头，是高峰。圣经宣告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被造的，人是有神的形象的，形象跟样式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分辨。有人认为形象是指身体，样式指灵魂。阿古斯丁认为形象是指理性，样式是指灵魂的道德的能力。Bellarmine 是一位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的神学家，他认为形象是指人的自然的赋予或者本性的赋予，样式呢是那个 supernaturally added，上帝在人的本性以外加给人的 super additum。 这个 supernatural 不一定是超自然，就是在人的本性以外。那宗教改革以来，我们还是用这个观念的。还有其他神学家宣称形象是指 inborn， 就是与生俱来的，样式是指 the acquired conformity to God， 就是人后天的效法神的形象。但是最可能的是两个字都是指同一个观念，而样式 likeness is merely an exegetical addition to designate the image as most like or very similar。 样式只不过是在形象之上再多加一个字，就说神的形象，人是神的形象，是非常非常像神的形象。这两个字加起来就是The very image of God， 就是神的形象啊，就是很像神的形象。在神学里面，人是神的形象的教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形象就表达了人的最特别的地方，还有人与神的相关处、相关之处。因为人是神的形象，因此人与动物和一切被造物都不一样。我们从圣经可以学到的就是天使并没有人这种的尊贵，虽然有的时候好像天使与人一样那么尊贵。加尔文会这样说，我们不能否认天使也是按照上帝的样式造的，因为基督宣称我们将来最高的最完美的情况就是好像天使一般，马太22章第30节。但是当加尔文这样说的时候，这位伟大的改教家呢，并没有 does not have due regard for the point of comparison in the statement of Jesus， 他并没有注意到耶稣基督在那里究竟比较的是什么。在这里，伯格夫就给加尔文一点的批判加尔文是可以批判的哈，加尔文不是上帝。在改革中里面，我们都会彼此的检讨，然后求改进。In many cases， 在很多情况，假如我们假设天使也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话呢，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形象的观念呢是只不过是在讲我们的理性和德性，但是人里面的神的形象包括人的身体和人管理宇宙的全能。圣经说里面有说天使是宇宙的管理者，乃是服侍之灵、服役之灵。上帝差遣天使是要服侍那些要承受救恩的。好，下面呢是一些关于上帝的形象最重要的观念。41页，先是改革中的观念，然后有路德中的观念，还有天主教的观念，其他的观念。首先改革中的观念，讲完了经文之后就来分不同的派别，对不对？天主教、路德中、改革中。一般的系统神学的教科书呢，比方说Erickson， 他们就给你排列不同的派别， 特别是神学院的老师，排完之后就完了，就洗手不干了。那伯克夫这种的改革中的系统神学架构是不是的，他会指出每一派的啊对与错，会做评论的。好，改革中的观念，改革中的教会是跟着加尔文的脚中啊，对人里面的神的形象的观念呢是比较宽广，包含很多东西的，就不像路德宗跟天主教。但是就算是改革中的教会，也不是完全同意人的形象究竟那个内容包括哪些东西。 Dabney 是19世纪美国南部的一位神学家，他说神的形象不包括一些 absolutely essential man's nature， 不包括一些人性必须有的本性，因为假如这些失去的话，人性就没有了，人就不是人了。 But merely in some accidents， 而是一些偶发的，就是上帝给他，后来失去，后来又恢复。假如说神的形象就是人性的话，失去了人就不是人了啊，那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人堕落之后，人没有变成狗，没有变成魔鬼，没有变成天使，人还是人，对不对？另外一位神学家 McPherson 他认为神的形象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质 essential nature of man。 他说基督教的神学就是有别于天主教的，基督教的神学可以避免很多的混乱，可以避免很多的没有什么说服力的一些的很繁琐的教义讨论。假如我们不缠累在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不要把罪就是失去神的形象，或者罪就是失去形象里面一部分的东西，你只要不讨论这个呢，就避免很多不必的讨论了。假如形象失去的话，人就不是人了。所以这两位呢好像完全在两极非常的不同。在改革中的神学大圈子里面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地方的和其他的分歧的。有些神学家认为神的形象只是限制于圣洁公义这种的道德的属性，道德的素质，就是说人被造的时候有的。其他一些神学家就认为呢，整个人的德性跟理性的本性都包含，甚至乎有些连 身体都包含在里面。加尔文说上帝的形象最重要是在人的灵魂的 seat， 这个座位这个字很难翻译哈，所以我就翻成神的形象主要是在灵魂那里。虽然灵魂里的神的形象呢，他的荣光也在身体上照耀。加尔文看神的形象主要是指人原来的正直，那个是因为罪的缘故失去，就是真知识公义和圣洁。同时呢加尔文继续说，他说神的形象呢是延伸到所有人超越动物的那些的范围，这个比较广义的人是神的形象呢，就成为改革中的最普遍的最被接纳的观点了。因此 Witzius 是加尔文之后的16、17世纪圣约神学其中一位，就是欧洲的改革中神学家。 Witzius 说神的形象是包含了 antecedenta formalita and consequenta。 他说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先前的方面，就是人的灵，人是灵，还有人是不朽的。第二是他的 formal， 他的本身是圣洁的。第三那个后果就是他统治宇宙的全能，再来之后他的灵性和不朽，然后呢圣洁，然后呢统治权。 Turretin 也是17世纪的Turretin 其实有应该是两位 Turretin 的神学家他们目前在英文的著作呢一套是 Institute of Eclectic Theology， 意思就是说他指出每一项教义错误的，就是历史上出现过错误的观点是什么，然后批评他们，那这个是反面的教材啊。那 Turretin 也有类似的一个观点，所以呢现在呢伯克夫呢 就把改革中的神的形象观念现在归纳成为五点。第一，人的魂或者是灵，就是说人的简易性、单一性 simplicity， 人是灵 invisibility， 应该打错字，应该是 indivisibility， 应该多多加两个字母，因为这些整本书呢用电子这种电子版总会漏了一两个字母的啊，因为 invisibility 是不能见的意思， indivisibility 就是不能分隔的意思啊。好，再来哈，神的形象第一点是指人的魂或者人的灵，就是人是单一的，人是灵，人是不能分隔的，人是不灭的、不朽的。第二，是人灵魂里的能力，就是人有理性、有德性，也就是说人的理性和人的意志和理性意志一切的功能。第三，这指人的理性和道德的正直，就是真知识、公义和圣洁，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哥罗西书三章十。第四，人的身体不是指人的身体的物质的元素，乃是指人的身体呢是适合作为一个灵魂的器官，就是是适合带着灵魂的啊那个载体。这个身体呢也与灵魂有它的那个不朽性。那你说身体会死啊，没有错，但是你会复活啊，所以还是不朽的。就是说身体是那个器皿啊，人用这个身体用这个器皿来管理宇宙。第五，就是人管理大地的统治权。改革中的学者们呢反对苏西尼派，有的时候呢讲得过分一点，他们认为人对宇宙的统治权呢好像跟神的形象完全没有关，只不过是上帝一个上帝的美意、上帝的旨意。但是只要我们问究竟神的形象是否人性的本质的一部分 essence of man， 改革中的神学家呢毫无疑问的说是的啊，神的形象 it constitutes the essence of man，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神的形象。可是改革中神学呢会分辨出神的形象里那些人假如没有的话就不是人的那部分，就是说人的灵魂的本质的一些属性，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人失去的话还是人的，就是说那些灵魂本来的一些公义圣洁等等的属性。第二方面就是狭义的神的形象，就是跟原来的公义是同义词，就是这种的原来的神的形象的道德上的完美，就是这些是因为罪而失去的。再来一次哈，从改革中的角度来看，神的形象就是人的灵魂还有人的单一，而是灵不朽。二，人是有理性有意志的。第三，人本来是有真知识圣洁公义的。第四，人有一个身体会适合让灵魂自我表达。第五，人在宇宙中的统治权。好，现在我们来看路德宗信义宗的看法。信义宗对神的形象的看法呢与改革宗非常的不一样。马丁路德他有的时候好像说他有一个对神的形象一个广义的看法，事实上呢是狭义的。在17世纪甚至乎现在，虽然有一些的路德宗的神学家他们对神的形象有一个广义的观念，大部分呢都比较狭窄的限制神的形象，就是人被造的时候原来有的那些的属灵的属性，也就是说原来的公义。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足够的去承认没有足够的去面对人的本性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man， 一方面与天使不一样，一方面与动物不一样。因为他们只要只是说圣洁公义真知识的话，那跟天使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没有说咯。因为假如这个就是神的形象的话，人就好像天使，因为天使也有这种的所谓神的形象的，这样子人与天使的不同呢就没有说清楚了。人完全是因为罪而失去神的形象，那现在人与动物的不同 就不太没有什么神学上的重要性。但是人与动物之间不同时，就是因为神的形象，但是人又完全失去了。因为这样子呢，路德宗的神学家很自然呢就会采取 traducianism， 因此他们教导呢，人的灵魂就好像动物一样，这样怎么起源的呢？就是透过繁殖。这个也解释到为什么路德宗的神学家呢不太注意到人类的道德方面的统一性，他们强调的是人类的物质上身体上的统一性和罪透过遗传传下去，透过繁殖传下去。巴特的观点呢是比较像路德宗，不太像改革宗的，因为他当他去问上帝与人之间的接触点是什么，是神的形象是一种好像神一样，但是他又说这个呢就算在罪和堕落之后呢也没有毁灭掉。第三，天主教的观点，天主教没有完全的同意的，天主教神学家不完全同意的。现在我们只是限制自己讲一两点比较出名的观点。他们认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就给人一些自然的恩赐，比方说灵魂的灵性，灵魂是灵，自由意志，身体不灭，灵性自由不灭是人性的 natural 本性上的赐予，是神给人的。这些呢就是 the natural image of God， 人性上的神的形象。不但如此，上帝呢把人的不同的本性上的能力调整好，叫人的能力呢低等的浮在高等的之下，这样子设立的调和是称为 justitia natural， 是一种本性上的公义 natural righteousness。 就是说上帝造人的时候情欲是浮在理性之下的，那他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哈。但是就算在这里呢，人还是有一种的自然的倾向，就是情欲要背叛理性和良心的，这种的倾向叫做情欲 concupiscence。那这个是奥古斯丁用非常多这个字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这个情欲就是奸淫性欲，但这个字本身不是性欲，就是指情欲。情欲本身不是罪，但是当它有意志同意而进入到自愿的行动的时候就是罪了，就是这个意志呢同意这个情欲发作成，然后有发出动作的时候呢，情欲就变成罪。上帝为了要人能够控制他的情欲，上帝就在这个 dona naturalia， 在这个本性上的恩赐 natural gift， 他就加了一些的 dona supernaturalia supernatural gift， 本性以外的恩赐，这就包括了 the donum superadditum superadded gift，就加上这些另加的恩赐，就是原来的义，就是超自然的超本性的向神。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所讲的圣洁公义真知识， which was added as a foreign gift to 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of man。 这些呢是在人的原来的结构以外上帝给的。那我们不承认这一点我们说人的本性他的理性意志跟情感都是有真知识公义圣洁的。天主教的讲法是人本来就是理性情感意志，那本来呢情感情欲是要浮在理性之下，在此以外上帝多加了那个圣洁公义真知识。天主教认为呢，这个药就是在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给了人的，或者呢后来再赏赐给人的，好叫人能够正确的使用他的本性上的能力，就是理性意志情感等等。这些本性以外的所谓超自然的恩赐，包括 the donum superadditum， 包括这个原来的义的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呢，就因为罪的缘故就失去了。但是虽然他们是失去，但是人还是人，并没有破坏到人的本质上的本性。最后第四种， 主的天主教路德宗和改革宗，有苏西尼派，还有早期的阿米念派。对他们来说，神的形象就是人管理宇宙，只有这么多。另外是重禧派，就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除了有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以外，还有德国的农民运动叫做重禧派。这个不是英文的，英文世界的浸信会啊。重禧派坚持第一个人亚当，他是有限的、属地的、被造的，他还不是神的形象，是要重生的时候才成为神的形象。重启派的柏拉修就是奥古斯丁的批判的对象，柏拉修主义者，还有大部分的阿米念主义者，还有理性主义者，他们呢都认为神的形象只不过是在人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位格，他是有理性的，他是有一个道德宗教的倾向，然后上帝注定他要与上帝一起交通，这样子的生活。所以阿米念和理性主义和柏拉修这些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的，或者人的理性的这几派呢，都把人的自由意志啊、理性呢，就说为是神的形象，就不再谈上帝造人的时候本来就是圣洁公义有真知识，因为他们不喜欢讲完全堕落，不喜欢讲犯罪的时候是那些都没有了，完全死在过犯罪恶中，然后在重生的时候，上帝在基督里恢复给我们得救的时候呢，是在按照他的形象再创造我们，是我们再一次获得真知识、圣洁和公义。所以你对人原来被造的情况怎么看，就影响你对罪的状态怎么看，就影响你对重生的意义怎么看。